圣哉，圣哉，全能的上帝。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我们要聚集在这里敬拜主的圣名，因为主配受万口敬拜，万膝跪拜。我们感谢主再一次召聚众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来敬拜这位全能的上帝，圣洁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埋葬死亡，但是耶稣第三天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我们感谢主，因着神的大爱，我们愿意一生爱主，一生荣耀主，一生跟随主，一生来服侍主。求主祝福接下来正道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非常感谢主，在昨天福音的聚会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也有很多新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参加，也有一些慕道友他们回应神的呼召，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献上感谢，我想详细的情况会后会有一些报告。我们今天继续讲使徒行传，前面我们一直讲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今天就来到了第十三章。因为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是圣餐聚会，所以就没有讲使徒行传，所以在进入第十三章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十二章的内容。可能弟兄姐妹还记得，本来从第十一章，从顺畅的角度，文学的角度，第十一章的结束可以直接连到第十三章的。那个时候就是说保罗巴拿巴把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后来就记载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开始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开始第一次的差派。但是非常奇妙，中间加了第十二章的大部分内容，讲到了彼得被囚在监牢里，但是却神奇般的出监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历史学家可能不大愿意记述这一段神奇的故事，就是有外在力量参与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做的，是神的话，所以神就圣灵感动路加记载了彼得的神奇出监。我们当时有讲到它的意义在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在救恩的历史中，有一个第一因素 the first cause， 一个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知道第十二章有记载，有很多神奇的事情，本来是铁链锁着彼得的双手和双脚，但是天使到达的时候铁链自然脱落。什么原因呢？上帝之手。天使领着彼得出监，过了一道监门又一道监门，来到临街的铁门，那可比我们教会这个门坚固得多，我们还是玻璃的监狱的门，铁门自动开了 automatically opened， 上帝之手。这一处的经文，这一个叙事告诉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把无形的手，上帝之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把无形的手，上帝之手。在进入 groundbreaking 的 Gentile Missions 之前，在进入到创启性的 对外邦的宣教历程之前记载历史的第一因，全能的上帝在掌管。当然我们也用了一个主日的时间特别讲到一个被杀害，一个被逃脱，一个被击打。上个礼拜，再上一个礼拜，当时雅各被杀了，彼得神奇出监了，希律被惩罚了。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似乎希律的手好像很大，很有能力呀。其实不然，希律不算什么。雅各的被杀经过上帝的许可，殉道是一种见证，殉道是一种大有能力的见证。在教会历史中，神用着一些人为他殉道，播下福音的种子，推动救恩历史的扩展。彼得好像希律像惩治彼得像惩治雅各一样，但是上帝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彼得神奇出监，第二天去捉拿彼得的时候不见人了，希律就非常恼火，就把看守的人给杀掉了。其实那个时候希律应当思想，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以为你是王吗？你以为你在大权独揽吗？ No， 上帝让彼得走就走了。希律不将荣耀归给神，人们称赞他的时候他得意忘形，不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派一个虫子，还不是一个虫子， lots of worms， 很多的虫子到他的肚子里面，讲他的肠子，咬他的肠子。虫子所咬是一种咒诅的象征，审判。希律自取灭亡，他的死归结于他自己。我们上次就特别分析，如果希律将荣耀归给神，他不至于死。所以 The root cause of a hero's death is himself.He is self-centered， 他是自我中心。当然那些人的称赞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试探， The great temptation。 如果他把称赞归给神，他会免于一死。很可惜，他自我中心，把不当得的荣耀拿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他就死了。希律的手算什么？有一双更大的手，上帝之手。那在讲完第十二章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三章。我们都知道，从第十三章开始，就开启了教会历史上对外邦的大规模的宣教。如果说之前外邦人信主还是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话，那从第十三章开始就是大雨倾盆啊，奥林匹亚慢慢就开始有小雨了啊，之后慢慢就开始有比较大的雨了，但是奥林匹亚的雨整体上说不会太大。我已经经历了两个雨季，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经历了20个雨季、30个雨季啊，不算太大。大家不用担心，新搬来的弟兄姐妹慢慢适应的啊，雨小小的，你现在我们都盼着下雨了，慢慢由小增大。所以教会历史的宣教也是哥尼流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得救。圣经很奇妙的使徒行传第10章36节告诉我们， Jesus is the Lord of all。为什么在第一个外邦人信主之后出现这么一句话？从神学上讲是有重大的意义。之前都是犹太人归主，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在犹太人看来，一个是他们本人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犹太人归主了，使徒们都是犹太人，后来外邦人归主了，是不是整个人类都归主了？耶稣基督是万 主之主。那个是第一个外邦人归主，之后就大批的外邦人归主。其实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就有不少的外邦的基督徒，或者是还有一些是犹太人，但是受了希腊文化，说希腊话的很多的犹太人信主。我们就看看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刚才领会已经带领我们读了安提阿教会的情况，今天我们只看前面三节的内容。我们再读一次，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短短三节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些问题，让我们去进一步思考，进一步去明白的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背景怎么样？地理位置怎么样？这些都是教会领袖。第二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有先知和教师，当然就是刚才我们列的这五位，又是先知又是教师。在当时教会是有先知的，现在的教会还有先知吗？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先知的功能，尤其是在现在的教会？进食是怎么回事？在服事当中有弟兄姐妹问了，我愿意进食祷告，我之前没有做过，什么时候进食祷告？怎么样进食祷告？最后一个问题，按手，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按手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解决这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分析。经文告诉我们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其实就是后面讲的这几个人呐。巴拿巴，大家应当还有印象吧？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使徒行传》特别有记载。翻到这一处的经文，读给大家听。在第四章即将结束的时候，这里记载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据笔录，塞浦路斯是一个地方。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 ，encouragement。这个人很会劝慰的 ，comfort people，encourage people， 很容易安慰人、鼓励人，叫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就是巴拿巴，生在塞浦路斯。后来搬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居住。那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他的the birth of origin。 我们常常填一些表格，对吗？会讲你是哪里的，笼统上讲Asian， 对吗？我们填表格的时候，但是更确切的讲，我们是 Chinese， 是华人。巴拿巴是个利未人，当然他是信主了，我们当然称这一类的人就是 Messianic Christian， 就是信奉弥赛亚的犹太人。在学术上有这么一个称呼。我在神学院里面也有很多的同学本身是犹太人的，他们信主了，信耶稣了，走到了正路上，而且奉献了。有时候他们的穿着还有一些犹太的传统。有一次我就看到我的同学穿一个黑的衣服，这个地方会有白的那个穗子，对吗？犹太人就是穿那样的，还穿了犹太人的服装的。 这是巴拿巴，那谁是西面呢？称呼尼杰的西面，当然西面这个名字有犹太的色彩，有 Jewish color 在里面。在这里特别强调，特别进一步说明一下 define 他的一个名字叫尼杰，可能弟兄姐妹看到英文的对吗？ Nigger， 他说明他的皮肤是黑色的，黑色的皮肤啊，来自北非。那当然我们都不陌生了，圣经上很多时候讲名字的时候都不讲一个的，西门接下来讲什么？西门彼得啊，特别强调一下，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尤其是在圣经里面，很多人重名重姓的，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那为了说明他是谁，就特别强调了尼杰的西面啊，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嘛，在我们教会重名字的也不少啊，我们都知道 Lucas 对吗？在我来之前我知道有小 Lucas， 然后方圆的孩子有大 Lucas， 汉学周晓的孩子，我来了多了一个 Lucas， 他们叫什么了？叫老 Lucas。 我说可能叫 Senior Lucas 或者叫 Pastor Lucas， 当然叫老 Lucas 也很贴切的，虽然我不是那么老。最近又来一个 Lucas 对吗？ Cotty 带来的一个弟兄是 Firefighter 是做拯救工作的Lucas 一个白人弟兄，所以都是这样叫的。其实重名重姓这只是重名字，还有重姓刀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巧了就有另外一个高明，那我们两个就蛮有竞争性的对吗？到底谁更高明啊对吗？我昨天有分享，我不怎么高明，提到高明我都会有一些压力，来到美国这个压力减轻了。怎么减轻的？我叫明高。我们两个怎么区分呢？同学们怎么区分呢？还好这个高明是男的，那个高明是女的，所以同学们都叫男高明女高明。我们两个见面很有意思了，彼此问候高明你好他要问高明你好很有意思。重名重姓就要区别一下就是这个意思。我举了一些例子，古利奈人西门对吧？这里特别讲到古利奈人，当然圣经的翻译，我们的主日学安迪也在讲圣经的翻译对吗？圣经的翻译是一门学问了不起的，几十年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等等很多的翻译，在这里特别讲古利奈人是Cyrene 对吗？ Cyrene 这个地方可能不同的译本会有不同的翻译特别强调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地图看看是不是对，有地图的可以看看这个 Cyrene 这是埃及，这都是非洲了嘛，它在非洲和埃及之间塞浦路斯就是巴拿马的故乡在这里出生的很多人在中国出生的后来就到了美国发展有的人来得早有的人来得晚一些这是叙利亚，这是安提阿，安提阿在这里，这是大树在这里，待会儿我们会再看看。这个就是路球，还有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也特别讲一下，他的生长背景比较特殊，他是与一个王共同长大的，这个王是分封的王希律，不是十二章的那个希律。十二章那个希律我们知道是孙希律，他是大希律的孙子，那这个分封的王希律是儿子希律已经死掉了。那当然他和这个在王室长大，我们知道当然在王室长大相对 从他的身份上啊，从他的教养上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哦，我们也没有在王室生长过，对吗？多数人都没有。在英国的王室啊，最近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啊，英女王啊执政70年，是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后离开世界，我想对世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和震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作为一个女性，经历了可以说一个世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走过来，我想她给英国，给英联邦，应当有13个国家，包括世界，带来很大的贡献。我想这与她的信仰有关系，与他的基督信仰有关系。我们且不说他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在王室长大，有特殊的训练，有特殊的教育，这就是马念。应当说马念是一个资深的我们可以讲老的马念，西尼尔马念可能已经60几岁了。还有扫罗，我们对扫罗一点都不陌生了，后来就叫保罗，扫罗是他的希伯来的叫法，后来就变成通用的叫法。那当然扫罗的教育背景我们都知道，他生长在大树塔斯，在这个地方生长在大树。另外还有一个照片看看，对，这里比较显示塔斯大树。大树在当时它的那个显赫的位置相当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城，高等教育、高等学府林立，像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其实西安有很多的大学，应当有人统计西安大学是最多的大学城。扫罗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出生受教育，他可以说受了普世的教育 secular education， 同时又到了耶路撒冷跟着非常有名的老师加玛列，当时的权威，受教严谨的法律赛人。其实提到老师，我也非常荣幸可以在一些很好的老师的手下受教育。稍微提说一下我的老师，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先后在新加坡神学院读书，有很好的老师，我可以说受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性的神学训练。我在那里读了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神就带领我来到美国。我曾经做过见证，我一到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同工们就安排我，你要做见证，让弟兄姐妹了解你。我说好啊，是啊，我先让弟兄姐妹了解我，然后我再慢慢了解弟兄姐妹。到了位于芝加哥北郊的三一福音神学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我非常荣幸，非常感恩，那里有非常好的信仰坚定持守圣经教导的老师们。我给大家举几个老师，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也读过他的书David Paul， Dr. Paul 他是华人，美籍华人，他的父亲是包会员今天还提今天在主日学上还提资深的他现在是三一神学院的院长，一个华人，做哈佛毕业，哈佛神学院毕业，到了三一神学院教书，新约教授，新约的chair 系主任，2021年被升任到三一神学院的院长，这个在华人历史上没有的，在美国这么好的一个神学院，一个华人学者。牧师做院长，我想这是我们的荣幸。 他在华人界里面四处讲道，五湖四海的跑，他的假期都安排飞行。我盼望以后有机会我们也邀请他来讲道，可能不能来到实体，也许安排一次网上的讲道。是我的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有机会请他来讲道，给我们带来祝福。 Osborne Grant Osborne 是我的老师，大家还知道写那个 Hermeneutical Spiral 释经螺旋的那一本书吗？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读过 Dr. Osborne。 Dr. Carson D.A. Carson 我们都习惯叫他 Dear Carson， 我想在福音派里面啊，可以说大名鼎鼎。 Carson 教授旧约的Dr. Van Gameren 啊，写了蛮多的书的那 Van Gameren 啊，还有神学的范胡沙啊，翻译的非常好 Van Hooser Kevin Van Hooser， 他的简写是 KGV Kevin J Van Hooser KGV， 神学系统神学的年轻有为，也不算年轻了，比我年纪稍微长一点点。很多福音派的老师，新约旧约教会历史 Woodbridge Dr. Woodbridge John Woodbridge 在三一神学院任教超过60年等等。非常感谢上帝让我在这样的老师手下受教，才得益于有今天我的读经，我对神学的理解，我对信仰的反省。我谢谢他们，我也感谢上帝。保罗就是在加马列手下受严谨的教育的，将来可以说是接班的，做一个很大的拉比。但是他被神所选召，后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的人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一个逼迫这道的人成为愿意为这道失掉性命的人。接下来都是保罗的故事。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哦，geographically 从历史的角度，从那个地理的角度，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哦，对吧？非洲的在耶路撒冷的岛国塞浦路斯岛国嘛，新加坡是岛国，大树的，还有和在王宫里长大的等等。从地质上来讲，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呢，都有他的特点的，你说是不是？一方水土水土啊，造就一方的人。当然从他们的ethnically 从他们的种族的来讲也不一样的，有外邦的，有受外邦希腊文化影响的，有受犹太教影响的，聚在一起啊。当然culturally 也不同的，性格也不同的，但就是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啊，只因着一件事，只因着一个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从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啊，侍奉上帝啊，是很协调的，很同心的，进食祷告，寻求圣灵的带领。后来圣灵就讲话，吩咐保罗巴拿巴把他们分别出来，要派他们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多么一个画面，很好的画面。安提阿，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Multicultural Church。 安提阿在当时规模并不小的，在罗马帝国当中有资料显示它大概排到第三位啊， 当然罗马是第一位的，亚历山大大概他排第三位，可能比以弗所规模都大，人口那个时候大概就要达到300,000，所以是一个城市，大城市的教会，多元文化的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基地。后来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差遣后来回来的时候，常常就完成一次旅行布道，回到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回耶路撒冷，这是安提阿的教会。那我们继续来，还有几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去解决的。在当时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呢，这里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当然后来就列出他们的名字，这五个人，这五个教会领袖先知啊，圣经明明讲他们是先知也是教师。那现代的教会还有先知吗？弟兄姐妹可能也会听说某某某教会开一个培训班，什么样的培训班？先知培训班，要请一个大先知来培训小先知，听说过吗？你们没有听说过还好，我听说过，我也看过他们的广告。那我们如何理解先知呢？甚至进一步讲，如何理解使徒呢？有的教会还案例使徒呢。我们先说先知吧，在初代的教会是有先知的，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教会历史特殊的时期。当时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想，凡是圣经上记载的，他们读经啊，那个埃提俄伯的太监第八章，他是不是在读圣经？以赛亚书，当然那里讲的明白，以赛亚书当然是旧约。凡是圣经记载读经的时候，都没有新约圣经啊，那个时候的圣经都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慢慢才成书的。所以在那个特殊的教会历史时期是需要先知的。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受圣灵的感动， The divine revelation， 神的启示再讲出来的。因为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需要先知，有先知的功能。那后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写成了，整个圣经66卷书已经 close 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在后来的教会这个先知就不需要了。 Revelation is completed， 完成了，不需要了。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家丑也要需要外扬一下，不是家丑不外扬，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些黑暗的事情，有一些异端的出现，有一些极端的出现，一些教会在美国，在西岸，在西海岸，我们是靠北的，再往南一点的一些教会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崇尚先知，大家觉得对吗？而且我们发现先知所讲的话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一些状况，严重的状况，又有先知说话了。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他说的话当然是代表上帝，是神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现在的先知所讲的话怎么和现在圣经上的话哪一个重要？都是神的话吗？问这样的问题，通常那些所谓的先知，那些所谓的教会所崇尚的先知就不敢讲话了，因为他不敢把他们讲的话等同于圣经讲的话。我想这里已经露出了一些马脚，常常这些人讲的话自封为权威，就出了很多的问题。他又得到了新的启示，我听到就吓死了，就害怕。还要再启示吗？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白纸黑字都写在这里了，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所以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如果在看到有说哪个教会在培训先知，哪个教会有先知，不要信他，这是有问题的，有严重问题的。有的人有了新的启示都要写新的圣经了，对吗？这是错的，这是错误的。再有新的启示不符合圣经，那是异端性的。为什么我这么分享出来？因为存在，我怕弟兄姐妹受一些影响，听到这样的事情远离。什么大先知还培训小先知了，哇，还要分等级了，不要信。那也说到使徒，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啊，教会还设立使徒呢，对吗？他的所谓的根据一部说书第四章第十节，对吗？教会有使徒有先知等等，什么五重执事的服事，听说过吗？没有是好事，但是我说出来，预防胜于治疗。弟兄姐妹，我作为医生，如果说一个病，哪一个病可以防止的话，尽快防止住，免得得了病再去治疗。得病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得了病再医治就不容易了，有些器官的损害是不容易恢复的。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我先讲出来，弟兄姐妹碰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有一个教会设立使徒了，远离他，不需要使徒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需要使徒，我们现在不要使徒了。宗教改革，对吗？1517，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与上帝可以直接沟通的。当然教会有教会的治理架构，治理权，治理的层次，但没有使徒。如果你听到哪个教会有使徒，还有大使徒，是有问题的，远离了。先知，初代教会有先知，现在不需要了。当然，你说，有没有说，信我们的信徒靠着祷告可以 somehow 可以预见一些未来的？这是可能的。有圣经根据的，我们讲过第二章圣灵，对吗？圣灵降临，圣灵充满，神的话告诉我们，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一些时候会大概知道，哦，现在是末世了，现在世界上的罪恶这么大，世界动荡，对吗？国家动荡，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里面会有一种属灵的直觉，属灵的敏感啊，这是符合圣经的，是可以理解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警醒预备啦，我们要好好传福音啦。昨天晚上的活动，我们要好好传福音了，要邀请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的福音聚会，不知道啊，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主耶稣随时会再来，我们今天讲到下一次还能讲吧？虽然我已经想好经文了，下个主日要讲什么，还能不能讲不知道，但是我要预备好属灵的直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们都是属灵的人。当然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生活表现一定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做出来的事情一定是荣耀上帝的，一定是给人带来益处的。如果说一个人啊受圣灵的引导，我都举过例子，讲一些事情好像与圣经有些冲突，好像给弟兄姐妹也没有带来益处，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不是出于圣灵哦？小心一点。讲到先知，我们来看看禁食，这里特别提到禁食的时候啊，他们就侍奉神嘛，禁食怎么来看待禁食？怎么叫禁食祷告？禁食顾名思义，不吃饭嘛，不吃饭专心的为一件事情祷告， 这叫进食。当然进食的时候可以喝水的啊，通常不进水的。当然圣经上也有记载啊，在历史当中啊，如果啊尼希米啊等等的领袖啊，特别为这些同族人犯的罪懊悔，他甚至进食进水，当然是比较短时间的，一天两天三天。那通常进食就是禁止不吃食物啊，水是喝的啊。你说你水果吃不吃呢？你祷告，你觉得平安了就吃一点啊，不平安了就不要吃啊。禁食是圣经上明确记载的，也是基督徒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那我也分享一些经验，什么时候可以禁食啊？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心中有很重的负担，就告诉你，圣灵就催促你，你就没有心思吃饭的。可能弟兄姐妹有经历过，你没有心思吃饭，不要吃饭。吃饭是 secondary， 吃饭是第二位的，吃饭了就里面就不平安，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进食的。我是有过的，最近发生的一次很近，礼拜五晚上为了福音的聚会就进食嘛，我就进食祷告啊，跪在神的面前，拿着手机看着慕道友的名字，一个一个念着名字，为慕道友的救恩祷告，为整个聚会祷告，那是里面很舒畅很释放。你让我吃饭反而不好，我不能。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在祷告，也可能有弟兄姐妹也在进食祷告，是为这些事情很迫切很有负担，就需要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进食祷告。当然进食祷告的时候可以读圣经，可以唱诗，你累了还可以躺下来默想祷告，为着某一件事情进食祷告。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祷告，也可以操练一下进食祷告啊。进食祷告好处多多啊！你说会饿吗？有时候会饿的，有时候一点都不饿。我进食一天什么都不吃也不饿，照样做工啊，照样服侍啊。我做过我母亲的见证，她一周要进食一天，照样下地干活，照样回家做饭。神会加力量的。我也听过一些见证，有进食一周的、两周的、更长的，但通常大概一天、三天、一个礼拜，特殊情况是特殊的。主耶稣基督进食40昼夜，那他是有神的带领，但是通常我们不会说我们进食40昼夜。当然我在过去的服事中也见过，真的见过一位弟兄为着特殊的事情，我也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他进食40昼夜照样干活，那神特别加力量。那是些特殊情况啊，弟兄姐妹，那是特殊情况，除非你有特殊的感动，神的带领。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可以操练进食啊，好处多多啊。圣经上讲了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的话。如果你之前没有进食过，你试试看，你可能会很饿， temptation 很想吃，尤其是看到闻到食物的香味很想吃，主啊我就是不吃，目的什么？我就是要经历一下你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会很甘甜的啊！你试试看，如果说那一顿你不吃出了问题，你来找我，一顿不吃不出问题的，从physically 来讲，从物理学的来讲啊，从健康的来讲啊，不吃一顿呢、啊、让你的消化道啊，我是消化科医生啊， I'm a GI doctor， 让你的消化道喝点水啊清洗一下啊， 好事的。如果说你最近想，我正好我最近在节食，在健康饮食，那这正好你不吃一顿不是很好吗？还挺 match 的，还挺配合你的现在的生活的节奏的，对不对？啊，进食你会尝到甘甜的，可以试试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弟兄姐妹，可以试试。按手，按手的意义是什么？圣经上讲过很多的按手的，这里就提到按手差派。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提醒提摩太呀，你要记得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要如火眺望起来。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保罗按手啊，圣灵恩赐都降下来了啊。雅各书也讲，教会的长老来抹油啊，为他按手祷告，有很多按手的，可以神学院里面可以讲几次课的，几个小时的课的，的确有按手的。按手的意义在什么？按手的意义在于它是某种程度上讲，它代表教会的一个权柄。长老代表教会，牧师代表教会，权柄按手在他身上。保罗到耶路撒冷了，也要用右手交接治理，也是用手的，手是蛮重要的。上帝给人一个一双手啊，蛮重要的。那当然，祷告一些时候我会按手，征得弟兄姐妹的同意。有时候我说可不可以按手为你祷告，好像有些同工和我一起服侍在探访的时候，我们也说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按手为你祷告，是有力量的。当然力量来自神，不是一定的，好不好？你不按手祷告也有力量的，也是 OK 的，但按手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其实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啊 psychologically 来讲，那个 touch 是有力量的。我学心理学的，学过心理学的，是有力量的。那按手，教会里面的按手通常牧师要按立的时候按手啊，长老要按立的时候按手啊。我这一生有两次被按手，当然按的时候都是我和太太一起来到台上跪在上帝面前按手。一次是我按牧师的案例按手在芝加哥，一次是我做神学院院长的时候院长的按手，对院长的案例按手。那在我只分享一个经历，时间关系，在我按牧的时候有四位资深的牧者，包括我的老师，在芝加哥至北华人基督教会被案例。那个时刻让我终身难忘。2015年的2月1日是礼拜天，当时大雪纷飞，芝加哥 Windy City， 弟兄姐妹大概在那个 area 生活过就知道，那个雪下起来不能开车的。礼拜天那一天很多教会的 service cancel， 教会停崇拜，不能够崇拜。当时按牧团也很犹豫，后来做一个决定，只要这个教会我所在的教会 service 没有停止，继续有崇拜，案例就照样进行。当时我觉得案例停一下更安全，当然我不是按牧团的成员，我是被案例者，我就不能讲话。大家还是决定只要教会崇拜进行，案例照样进行。那天真的教会崇拜按时进行，教会崇拜在上午，案例在下午。很多弟兄姐妹吃了午饭留下来，还有弟兄姐妹开车过去。那一天我记得我开车去教会上午的时候，大概40分钟的开车的路程啊，30分钟的开车的路程，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的雨刷，雪刷不叫雨刷，哇，那个路，那个高速公路啊，只有一条道，看不见线呢， 一边走一边祷告，我的车里面坐着我一家人，还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弟兄在这里读书的，坐在我的车里面。我开着我那个1997的 Acura， 很老的 Acura， 小小的。哎，那个时候在雪地上又不是四轮驱动，一边打滑一边开一边祷告，案例照常进行，弟兄姐妹现实正道，案例结束啊。停车场车被淹了一半了，一点都不夸张。怎么走？弟兄拿着车，一个车一个车的先清理周围，路上清理清理，一个一个车推出来够，一个一个车推出来够。晚上回家很晚了，我知道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打电话谢谢。其中一个姐妹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牧师啊，我才刚刚到家，哎呦，我路上开了2个多小时，有4次埋在雪堆里头，还好有路人相助，有天使相助，把我的车推出来。很多这样的故事，终生难忘。那是我的暗牧，当然他们献一首诗歌，就是一生爱你，暗手暗牧。暗手的时候有圣灵的降下，有恩赐的降下，有 authority， 有权威的确立。同样在教会里面需要的时候是要有暗手的。我感谢上帝，也是一个见证，直到今天，从我奉献读神学一直到现在，虽然服侍是不容易的，也是有压力的，特别是这个礼拜2个福音的聚会的讲道，今天的讲道，主日学的安排，还要做一些菜。弟兄姐妹提醒我，你太太不好，不要做菜了。我说是，谢谢，考虑这么周到，我就简单的做一个，表达我的心意。太太不能做，我女儿代替太太做一个葱油饼啊，她也蛮。后来我去，我们发现葱油饼都被吃完了，也是一个安慰吧。虽然孩子做的没有那么好。服侍上帝，跟随上帝，多么有福气！安提阿的教会，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我盼望将来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教会。我非常感谢主，我来到教会当中，我就看到不同肤色的弟兄姐妹，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有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有白人弟兄姐妹，有从国内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香港来的，有从新加坡来的，印尼来的，马来西亚来的，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就感恩。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教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连接在一起。你知道吗，弟兄姐妹， I have a dream， 我还有一个梦啊，不算太大的梦，小小的梦。我们一起做梦，当然是靠着主做梦。我还盼望未来啊，我们周围社区不是还有一些说越南话的吗，粤语的，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会说粤语的，他们好像还没有教会呀。我到恒发碰到很多的都是越南的同胞，很多是华人哦，还没有教会呀。未来可不可以有一个越南语的 fellowship， 对吗？有没有其他族群的都一起加进来，我们来一起敬拜上帝。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所带的教会有4个 congregation， 有4个分支的教会，当然最大的是英文，其次是中文，然后是广东话，还有一个达米尔语的。我在那里就会想到未来我们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奥林匹亚这个地区，就把这个地区的人交托给我们了。 我们要靠着主传福音。他们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对他们就有责任，福音上我们欠他们的债，靠着主。我很感谢主，在过去弟兄姐妹热心传福音，在受洗当中，我们有华人，有美国人依赖，对吗？那有象征的意义，弟兄姐妹，那个对我们教会意义非常大。一个美国弟兄到华人教会受洗了，我们盼望有更多这样的例子，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像安提阿教会一样，多元文化，多元种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来服侍他，我们来荣耀他，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跟随他。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一生爱你。我也想请弟兄姐妹一起，可不可以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我按摩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我每一次唱都备受感动，所以我在这里也唱啊，好像我取代了丽娟的位置啊。
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我的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是的，主，你这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要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敬拜你，一生不回头，一生跟随你。主啊，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愿你圣灵像感动这首诗歌，用这首诗歌来感动我一样，来感动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做什么，无论我们是在家还是工作，还是在教会全时间的服侍，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 爱主，荣耀主，赞美主，跟随主，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把时间交给丽娟，
请大家继续。